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这跟世界末日现在在演的这个电影1912等等好像哦。哎，丽莎，难道真的会有世界末日这回事啊？
嗯，的确啦，最近有不少这样的说法啊，尤其是冰原逐渐融化之后，它的速度啊，跟它融化的面积啊，都已经到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更多担心这个世界的变化。
嗯，
那今天的福音呢，一开始的感觉，哎，好像跟世界末日很像。嗯，难道这是天主的预示吗？
其实我觉得从人类的发展的进程来看的话，的确发生过好几次类似于世界毁灭的情况哈，包括原本很精壮的恐龙都在上一个世纪的末日当中啊给消灭掉了。可是以目前人类对于地球的整个的糟蹋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下一个世界末日应当是不远了。
世界末日，
嗯，
那这跟天国来临是不是同义字啊？
哎呀，这怎么会呢？天国来临是好事啊，世界末日可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事，这两回事怎么会是一样？你糊涂了你。
那有这么大的差别呀、
哟哟，老爸，你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了？其实老爸，我跟你讲，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当然不一样啊。难道这个结束就是那个开始吗？
哦，是吗？多茂，那一年即将结束，你认为说一年就结束了吗？还是比年的开始呢？
老爸说得好，开始是结束的延续，结束啊又是另外一个开始。生生不息哦。
循环原来就是这样的嘛，你想想看，恐龙时代结束了，不是另一个开始吗？所不同的就是人的世代交替，怎么找个适合的人居住的，而不是不适合恐龙居住的。
其实老爸说的也是，但是今天的福音好像不是说恐龙哦。
当然了，福音当中怎么会说到恐龙嘛？
对，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读经跟福音好了。
哎呀，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要。
周末，来，你开始读福音吧。
我读福音啊，你不读、
不是，错了。周末，你开始读经吧。
不对，老爸不是这样说的。多么开始吧。哎，就这个才是老爸说话的口气。好，我们已经
好了，你们就是演双环了啊。
我已经进行到了第33主日了，很快的，我们这个礼年就要结束了啊。那在礼年之前，我们来看看最后圣经里面会提醒我们些什么事情。同样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是我来攻读，福音的部分我们请这个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攻读的是达尼尔先知书的12章1-3节。那时候，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的护守天使弥格必要起来，这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在那时期，你的人民凡是名字登记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都要醒起来，有的要进入永生，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贤明之士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引导许多秉公行义的人要像星辰一样永远发光。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攻读至希伯来人书的10章11-14和18节。旧的时代，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准备公职，多次奉献那同样的牺牲，只是这牺牲总不能除去罪恶。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的右边。从今以后，他只等待将他的仇人作为他的脚凳，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就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永远完成。 这些罪既然已经赦免了，就不再需要赎罪的祭献了。这是今天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在那些日子里，大灾难过后，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候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趁云降来，他要派遣天使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聚集他的选民。你们该从无花果树的比喻学个教训，当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时，就该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等到这一切事都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却永远不会过去。至于那事情发生的日子和时间，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都不知道。
这就是今天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
多么
有
老爸，你看啊，在那些日子，大灾难过后，太阳要昏暗，月亮不发光，星辰要坠落。那这不就是跟那个世界末日很像吗？
没有啊，他只是说太阳将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坠落。可是有太阳在，一切万物都还能生活。他只是要昏暗而已，他并没有说他不发光了。
那可是你看啊，我们最近啊，在这个天际这个天象里面啊，经常有说什么什么什么要撞到地球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这个光源越来越少啦，将成为一个死的行星啊，等等。这种情况好像也是越来越多嘛。
这个现在我们有几个现象去看哈，那比如讲说现在这个暖化地球以后呢，海水增长了，所以马尔蒂夫这个国家的话呢，他们这次开会啊，就在地海水底下开会了，也是做预防了哈。但是如果在圣经里面去看的话呢，彩虹出现就是给天主给我们的一个誓约，就讲说他不会再用大水来淹没地球了，是吧？那应该讲诺亚方舟那种的景象不会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出现。那至于说丽莎所讲的那个地球受天空上面的一个撞击了，还是各种什么，那是我们不能预测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讲世界末日是有这种的迹象出现，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问题，挽救这个问题，我倒觉得真的讲有很多迹象可以看哦。第一个，我们看什么？看大家最近对福音的重视。我再念几个简报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就说啊，圣经课程席卷美国43周，就圣经这本书啊，它原来在这个是2004年的时候呢。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只有8%的公立学校提供圣经这本课程。那现在呢，已经有43周，超过350所的公立学校，在今明两个年中间的话呢，要实施这种的圣经课程了。那为什么要研读圣经啊？因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懂得天国道理、懂得审计的人，这才是说他的选民呢。你看读经啊，不告诉我们吗？从四方这边召集他的选民，这是选民的，你必须有这些选民的，要通过考试才领公民证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注意，这个是圣经的阅读的方式哈。那当然来讲说，另外我们再看澳洲的教会，他花了多少花台币？他是。投入150万的澳元和台币的4500万来广告什么？广告上帝。
哦，政府开始来做广告 了,、
啊、广告了，
不是教会做广告了。
啊，那这个就因为大家一等于说这个是一种教会的一种活动一样，他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他说广告的内容是什么？耶稣生命的一切这主题。
嗯，
在电视黄金时段播出，就成为当时的话题了。这宣传呢，不仅引起人们的疑问：上帝也需要卖广告吗？
嗯，
哦，但是呢，他这个是雪梨的圣公会的领袖就说了，不是上帝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上帝跟耶稣。
嗯，
许多澳洲人不敢大胆的传福音，害怕分享他们的信仰，因此我们要缺少这个谈论这个上帝的机会。
嗯，
我们信，不敢公开的说我们信。那这个样呢，说这次的广告呢，就告诉大家说有思考的空间，大家可以谈，鼓励大家来谈论上帝。那这个我们也是来讲说，这危机意识在哪里？危机意识也是说，哎，接近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更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认识上帝，让更多人去得救。我想这也都一种以前所没有的现象啊，他们意识到了一些有先见的人开始做这种工作了。这是不是说参照一下来讲，在信仰上面我们可以有这方面去着手？
可是这种现象看到我的眼里，我觉得哈，是人们开始反省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的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产生的太多了，几乎要把人原本的善性给完全掩盖掉了，遮盖掉了，所培养出来的都是人的恶性的之余呢，就是像老爸所说的，有一些啊比较积极比较警觉的人士啊，发觉到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是让人能够回头的，所以他们会啊在不是教会的人士的这个促使或督导之下，那么政府单位开始也发觉了，国民的教育最好的一个教本就是圣经。那就像我们在这个台湾教育部也提出来了，说要对孩子们实施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品性良好教育，要从读经开始。但是我们所说的读经呢，是我们古时候古圣先贤所留下来那些四书五经，他们是四书五经跟圣经有相类似的功能，可是四书五经所留下的是文言的，那就随人去解释了，不像现在的圣经，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去做，你不能随你高兴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政府单位能够把这个四书五经里面的这些翻译啊，能有一个更官方官式的翻译啊，不要说你翻译你的我翻译我的，每个人看了都有不同的解释。
哎，你这样说啊，我倒想起来了。其实呢，在我们许多天主教会学校啊，
嗯，
我们倒是经常把圣经的故事啊，和孩子们分享。我记得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在过圣诞节之前，其实当然教会学校在过圣诞节以前总希望能够有一些募款活动，让一些需要的人，尤其是一些，比方安养院呐、啊，啊，或者是育幼院呐、啊、孤儿院呐、啊，都能够因着这些学校的募款而获得一些帮助。但是呢，有一个学校募款的时候啊，
嗯，
那个学生就说，我为什么要捐钱啊？我又不是教徒啊，就是我不是教友啊。
嗯，
那我为什么要捐钱给你啊？这时候，这个老师非常有智慧，他就讲说：“你捐的呢，其实不是给我，是给你自己。
嗯哼，
因为你的仁爱代表的是你的品格。
嗯嗯嗯嗯嗯，
你的奉献是无私的。
嗯，
当你能够分辨说你的捐献是为了需要的人的时候，那个老师呢才决定要收这个学生的奉献。
嗯，
那个学生呢，就是后来这个故事演变到后来是蛮有趣的，因为那个学生啊，就觉得自己好像
理亏了，
哎，然后呢，不但是自己做的奉献，而且让家里的弟兄姐妹，他也把这个奉献的行为啊，教导给自己的弟妹。
带到自己家里去了，
对，然后他的父母呢，也就定期的在做一些奉献。他们突然发现这样的生活，与他们过去吃喝玩乐的生活啊，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孩子后来在做分享的时候提到说，他体会到什么叫做满 足。
嗯嗯嗯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各种奉献或捐献的时候啊，我们要认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被捐献的单位、受捐献的单位啊，他们是原本就很有钱的，还是他原本是没有钱的？他原本就很有钱的，他们可能存在银行或有孳息等等哈，他们的钱会用的比较更宽松。那对于一个经济情况比较紧的这种啊社福单位或者是慈善机构等等，那他们是最迫切需要的啊。那有一些单位，名声大等等等等，他们所受到的捐献比较多，我们可能就要稍许在捐献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就像在上一次节目里，我提到说，有人讲到天主教的安养中心啊，他们是无条件的收受各单位所送来的无依无靠的这些弱势的老年人，或者是贫病者，或者是那些啊已经是
需要照顾的
需要照顾的人了，而且一直到他们离开世界这一天，还要帮他们去做办理他们的后事哦。那这像这种单位，他们所需要的钱是多的，但是往往这些单位是最没有钱的。所以我们当做奉献捐款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够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老爸。
好，我们讲的说讲到捐献哈，实际上来我们来讲哈，许多人会假借行善募款而中饱私囊的是有。所以我们多么出去呼吁的，就看出我们捐款的目标跟实际的交到哪里去。当然我们讲说在圣坛里面当着天主的面奉献，借着圣坛的机构来做，那天主会最好的安排。因为这不是说我们要有所局限，而是说这些东西是真正的那个转移到需要的单位的上面去的。
嗯，是。
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耶稣也这样想过了，基督的话说善必胜恶。那应该用生命的自己生命的力量去跟罪恶黑暗来做奋战。那世界末日要到的时候呢，就是要结战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越到社会的末日，越有困难的灾难会出现。在灾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现象，什么现象？比如大地震啊，或者什么火灾的，所以很多人趁火打劫的，那就是黑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挺身而出，怎么样保护那些善良的人？越善良的人，他越是软弱的人，那这是需要保护的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么决斗的时候的话呢，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的缘故什么缘故？因为爱的缘故，那我们就会得胜。这样，所以这个要有这种备战的准备了啊。那是主要我们讲说，危机意识，危机意识要挺身而出，就是备战的一种力量。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以往的这个传统的这样说，叫世纪末的时候呢，就叫有万民世末。在
万民世末，对
什么呢？那这世末是什么？死亡、审判、天堂、地狱，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后的阶段。那那人怎么一定是面临死亡的？死亡的时候的话呢，要经过审判，审判就分两条路，你可以哪里走？
天堂、地狱，
是吧？那这个世个末端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现在我们是面临这个世个末端快要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天主不知道，天主知道，耶稣不知道，耶稣不知道，
耶稣不知道，
天
主是天
主，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刚刚不是读经了吗？我读经你都不专心。你看啊，他说，至于那事情发生的日子和时间，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
不
知道，
那是最后一句话了。
对，那不过这里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耶稣要他的门徒啊，从无花果树的比喻学个教训。那无花果树发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夏天就要到了。
对，
所以任何事情呢，绝对不会刹那间就发生了，
一定有一些预象出现。
对，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丽莎说：“哎呀，世界末日到了，太阳无光了，星辰要从天上降落了，天上的这个万象都要震动了。”可是不要光看前头啊，我们看看后头这句话。我们照着后头这句话去做啊，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将来，他要派遣天使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聚集他的选民。 那我们想要不受这个世纪之末的这种苦楚，那我们就要成为他的选民。我们如何成为他的选民？从现在开始度基督徒的生活。
最简单的一句话，不是讲说世界末日到了，信耶稣必得救。那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例子的话呢，宣传，念福音，就是这就是什么储备耶稣到的，也储备的力量。
哎，你存款存在那边存好了，到时候世纪末的时候呢，耶稣就把你哎拉到云上去坐着了。
我当然都知道啊。
那你还怕什么怕？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最近啊，常常研究的是什么？玛雅文化啦，
玛雅的预言啦，
对
呀、
啊，很多这些哦。我常常在想说，这个我们如何去分辨是好？这究竟是天主的预示呢，还是妖言惑众呢？亦或者是我们应该有所警醒呢？还是究竟要用什么态度去处置？
警醒的态度，
我先讲，
你先讲。
什么态度？
你斗胆抢老爸的话讲？
开玩笑，我是他儿子，我不抢他的话，谁敢抢他的话？可是这不涉及到不孝哈，就是我要先表达说我不对了，老爸赶快指正我。
好，
这个东西什么预言什么这些，我们都不要管它。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切度这种行义的生活。你任何预言来了，我都是被拣选的那一批选民，有什么关系嘞？你什么预言，什么天象，我都不管你，老爸对不对？
好，举手先发言。
又举手，
立他举手了。
我先发言嘛。那多莫，那你看啊，如果老张继续对你啊不当的指责啦。或者是孩子的脾气啦，有一些不好的状态呀，
你不要拐着弯回来打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应该有基督徒行义的精神呢。
有啊，我这是在替耶稣说话呀，他不对我就要很严厉的斥责他呀，但是我会后悔，我会去告诫你，放心。
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好了，打断了哈，你们两个真的没了没完了。
好，待会儿
那我们现在
到房间再讲，
看哈。当然这个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有很多困难，对不对？那我们引用那个论语的一些故事来看一下啊。子路到鲁国的时候啊，那他在石门地方过夜，第二天要进城的时候呢，那个守门官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孔子那里来的。那孔子是不是那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那位先生吗？是的。他就告诉你了，孔子被那里面知其不可为而为，在那个时候春秋战国那么危乱的时候，他一个人要想去游说那么多的诸侯国家，怎么样呢维持和平，怎么样富裕人民的生活，这些理念啊不能实行。明明知道不可而作，他才都有点过，还是要去实行他的理念。那么这给我们的启示说，到世界末日这一段降临的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明明知道说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们还要做。明明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糜烂，纷扰不平，暴虐的事件在发生，人身的自由没有保障，等等各些东西，凭我们的力量能做得到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勇气，没有办法有人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要挺身而出，很多事情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知其不可为而为，就是为正义、为信仰、为帮助人、为行基督的爱，我们不怕任何的困难，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个就是做耶稣选民的基本条件。
好棒！
哎，
我都做到了耶！我知道我骂老张，老张不会听，可是我还是要骂他。
老爸，你看多么嘛？他说他骂老张，他还说，刚才那些条件我都做到了，你不亏不亏心啊？
这个做是做到了，可是做的有缺陷嘛？
那就是说要包容心大一点，去弥补这个缺陷。
对嘛？但是这个包容心还是要靠慢慢培养的嘛，对不对？你都不包容我，你一天到晚指责我，我怎么会有包容心去包容别人？
我绝对没有一天到晚指责你，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说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因为也许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我们常常讲说，你看现在啊，那个花果都不按时序生长了啊、所以也许在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人们的包容心呢，与之当年刚刚老爸讲那个子路啊，什么那些时代啊，可能就更复杂了啊。人的欲望呢，也许是因为整个宇宙磁场的改变，所以人的欲望呢，比过去 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
不一样的就是
对、嗯。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哦，对于别人的容忍呢、
嗯，
好像那个门口哦也越来越窄了。那无论如何，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呢，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那件事情要发生的日子和时间，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你那颗爱心，无论那个时间或那件事情什么时候到来，只要你更加充实你的爱心，我相信在刚才老爸所说的这个末世的审判的时候，在天堂与地狱两条路线做抉择的时候，只要你的心是充满了爱，只要你的心是有光度的，只要它是有温暖的，那我相信你应该是走往天堂的那一条路。
嗯，
但是同时呢，我也期待大家做到一件事情、嗯、就是你不要自己去审判别人，因为除了天父之外，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审判你弟兄姐妹的权利。但是这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毛病，我们通常用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眼光，而不是用基督的角度和基督的眼光。当然丽莎也不是做得很好，因此就让我们彼此共勉。
老爸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那危机的时代，我们要求什么？上主让我们转机。在转机的过程中间，我们必须有拿出道德的信仰的勇气，也就是我们要懂得慕道。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耶稣的信仰，用爱来信仰。最简单的爱从哪里来？爱由心里面开始，有内心的发现我们自己的缺点，有内心的去看世界的各种的乌黑的地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信了耶稣，心中就有光，用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光去辨别是非啊，去了解善恶，去行善也去恶，这样子我们一路走过来啊，我们会心安理得。因为不管是到了末日的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它，面对审判，我们喜悦地高举双手跟着耶稣走。